是马拉基书第二章1到16节。正好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希望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大家慢慢品味一下我们读的每一个字和一个节。在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不知道你曾经读过多少遍，但是希望今天我们大家一起读的时候，你用心去体味神在这最后一卷书里，在第二章里的教导。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在这里面教导完之后又沉默了400多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为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了你们，我便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们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从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众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熏情面。我们岂不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代弟兄，背弃了我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切可行见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去侍奉爱神当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岂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故意。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愤怒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阿门。愿神祝福多大欢迎。很高兴啊，今天能和弟兄姐妹又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在这感恩的季节来学习这段神的教导。让我们在开始前做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你借着先知马拉基所教导我们的，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诸位弟兄姐妹和我们该怎样来看待我们的人生，看待我们这蒙恩的人生。 就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求你的灵刚我孩子的口，让孩子所说的、所讲的，都是你的意思。也愿我们众人的敬拜，在你面前蒙悦纳。也愿我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个月呢，我们学习了马拉基书的第一卷，介绍了大概是在公元前450年，神借着先知马拉基告诉犹太人，神是多么的爱他，但是他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于是神给他们讲了爱他们的理由，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做了一些亵渎耶和华神恩典的事情，就是他们虽然经历了神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但是在圣殿建造好不久，他们就开始忘记了神的奇妙作为、神的律法，并开始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是在借着第二章，来一节一节来学习一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的事情，让耶和华神以至于非常的愤怒，以至于沉默。在12月8号，我们可能再接着学第三章、第四章，看他们到底又做了什么。学习历史的书籍、历史的故事，特别是先知的。而且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卷，它的重要意义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对过去或者说古人他们作为的一个态度，能够让我们今天能够警醒，让我们看见是否能够避免或者说不要犯他们惹怒耶和华的这些恶事。在第一节说到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提醒当时的犹太祭司们，他们没有遵守的诫命，本是他们祭司的责任和特权。这个诫命就是神与立位人之间的一个神圣之约，神拣选立位人做他的祭司，他们的职责就是第二节所说到的，你们要带领犹太人。遵守神的律法，并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神的名。这里点出了一个犹太人或者犹太祭司的一个重要角色，教导且要荣耀神的名。在出埃及记28章和29章，神设立祭司是作为神和他子民之间的一个调解，是一个荣耀的职分。要求他们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被教导要服从神的命令，如果他们不听，神给他们的不是祝福，乃是咒诅。注意第二节说的这个，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咒诅的用语，表达了因为犹太祭司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不全心全意的荣耀神，神就要发出咒诅来处置他们，这是破坏性很大的一个力量，它的最终结局就是毁灭。这种咒诅是神惩罚那些行恶的人的一个方法。大家记得第一次咒诅出现在哪里？最早出现在创世纪3章14节17节，亚当堕落以后，神对亚当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如果祭司们，犹太祭司们坚持不听从神的话语，不全心全意的尊主的名为大，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承担后果，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被神咒诅。迦南人被神咒诅，要被全灭，要被团灭的。在这里，祭司们 不遵守神的命令，神要用发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咒诅。什么样的咒诅？在第三点，首先说到就是祭司的后裔将受到谴责，也就是说将受到审判的打击，从而失去祭司的特权地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都有一种经历：孩子生病了，或者孩子遭遇不幸了，我们宁可希望上天惩罚我，都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受到惩罚。孩子生病了，我们宁可愿意我们自己生病，都不愿意孩子生病。但是在神在这里说，当祭司们不履行职责的时候，不仅他们自己，就连他们的后裔都要被受到咒诅。所以第二个呢，咒诅呢，出现在用牺牲的粪。牺牲的粪是指犹太人献祭的动物的粪便，所以第二个咒诅就是用献祭的动物的粪便抹到祭司们的脸上，使他们变得不再洁净，不能继续做圣洁的祭司的职责。这个描述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这个象征性的行为造成的羞辱，因为在第一章6节到14节。祭司通过献上不洁净的祭品羞辱神，所以神在这里用一个象征性的描述，用粪抹在他们脸上的主要目的是贬低祭司，说明他们不洁净了，不适合履行祭司这个公职了。最后一个咒诅也是最严厉的三个咒诅之一，就是将把他们扔到粪堆上，一同除掉，表明他们的位置不再在圣所。我们知道祭司是在会幕里面，在圣所里面来侍奉神的，而现在他们要被扔在垃圾堆里。在利未记16章27节讲到，作为赎罪祭的公牛和山羊的血要被带入圣殿圣所去赎罪，而这些公牛羊的皮肉和粪将被带到营外用火焚烧。所以在这里要他们与粪一同除掉，就是要把他们带离远离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都是不洁净的，他们不能污染犹太人。所以神说在这里把这些不遵守神命令的祭司们的后裔要咒诅，使他们不能再居住在神的子民里，也就是不能成为神的子民，他们的关系也就与神断绝了。也就是说，当我们父辈不遵守，当这些祭司们不按照神的要求来遵守敬拜神的时候，来完成他们神圣的使命的时候，他们的后裔是与神的关系断绝了，与神的子民的关系断绝了。通过对祭司的这些刑罚，就是为了让祭司们，第四节说的，神不是真正要和祭司们断绝关系，乃是要让未来的祭司们和过去的祭司们明白，神与祭司们所立的约，也就是与立位人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神圣之约，这个约要永远长久。听命是未来每一位祭司的要求，一个原则。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命令，不仅他们没有办法从事祭司这个职位，就他们的子孙也不能再从事这个荣耀的职位。注意看5节到7节这3节经文，我边讲，里边仔细的去品味，仔细去回味，拍烂一下这些字。第五 那具体的经文描述了神与立位人所立的约的内容以及双方的责任。从神的角度来说，就是通过这个约把生命和平安赐给立位人，也就是赐给祭司们。从祭司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责任就是敬畏神和惧怕神的名。我曾与他立生命的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口里没有无意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六到七节说到祭司的榜样上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就是诚实，口里没有邪恶的话，能正确的教导神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这是要求祭司们要追求敬虔的生活。平安是指当祭司们的祭司职业生活与上帝的旨意完全和谐时所带来的祝福的一种生活体验，一种体验。正直是指他们的行为和举止的道德和举止的道德操守。他们与神的关系是不会受到任何负面的一个影响。与神同行是圣经中神希望他的子民，特别是祭司们的生活方式。圣经中第一个描述与神同行的人是谁？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把他接走。弥迦书6:8描述了世人啊，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是神的期望，也是人在这个世上，特别是祭司们在这里描述的一个责任。二个职业操守，职业的职提到你进到这个，当你宣誓成为这个接受这个职位的时候，这是你应该做的一个生活准则。当祭司们的生活如此侍奉神的时候，就会产生出果效了。什么果效呢？我把它写到了，就是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第7节描述了祭司的嘴是神的知识的储藏室，而且根据不同的需要，把这些知识介绍给那寻求真理的人，因为他们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然而，有这么好的一个内容，他们却不遵守，他们却要去做第8节到第9节的。第8节到第9节说到了这些犹太祭司们不履行职责，首先是按照神的圣经的真理教导，使人们做耶和华神所厌恶的事情，使这些人面临咒诅和刑罚。直到16节，开始描述具体他们所犯的罪。圣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方式，给你讲理论，举例子，最后是鼓励、勉励。在这里也不例外，在10节到16节，具体指出了他们犯的两个重罪。马拉基书第10节用了3个反问句来问这些犹太人，我们有共同的父母，就是亚伯拉罕和雅各，我们相信一位神耶和华神，我们彼此又都是弟兄，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互相欺诈呢？欺骗呢？这里头，瓦拉奇特别用了一个词语，就是"神所造"，来强调人的起源和神的关系，和神与祭司们之间神圣之约的关系。这不是被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一个约定，而是创造者和被造者之间的一个圣约。从第11节到第16节，具体描述了他们做了什么背弃神和犹太人列祖所立的约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在婚姻上的不圣洁和不忠诚。根据这个希伯来的这个文的语法呢，在这里我特别解释一下，马拉基特别用了犹大帝，第一个犹大，注意翻译成叫犹大，但事实上他应该是犹大帝，来描述整个居住在犹大帝的人都犯了罪，行事诡诈，亵渎圣地，娶外邦女子，娶那些敬拜偶像的外邦女子为妻。十二节说到，对于这些做这些恶事的人，就是要被从雅各的帐篷里剪除掉。意思就是，他们即使献祭给耶和华，也敬拜，到了安息日也去敬拜神，但是他们的罪不被赦免，最终也要被从神的子民中开除，他们不再称为神的子民。13到16节谈到离婚，这其实是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后，就贪恋外邦人美貌的外邦女子的美貌，甚至离婚，就是抛弃他们幼年时候的妻子，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行，甚至为他们的儿子也娶外邦人的女子。在第14节到第16节所描述的这些概念，它的背景知识就需要弟兄姐妹们去学习历史书。圣经旧约的历史书，你的仔细研读能为你了解先知书的内容提供非常好的背景知识。跟马拉基同时代的两卷历史书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记录了马拉基时代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犯罪的事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犹太人的首领和官长们带领着自己的百姓回到了耶路撒冷，看见了外邦人的女子漂亮，自己的妻子，特别是年幼的妻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变成黄粱，他们就开始离婚。所以，他们不仅为自己要娶一个漂亮的外邦女子，他们也为他们的儿子要娶一个外邦的女子，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呢混杂在一起，让以斯拉记里面的文士以斯拉撕裂衣服和外袍，甚至以斯拉痛苦的要揪掉自己的头发和胡须，惊惧犹恐啊，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尼希米同样斥责这些犹太人，咒诅他们，让他们拔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说："你们不能将你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你们也不能为你自己和你们儿子娶外邦人的女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堕落。所以在这里，马拉基斯说到幼年的妻，就是那些抛弃自己结发妻子的犹太官长们，他们的恶行 大神恼怒，所以甚至他们的大祭司尼西米，在尼西米记13章29节，甚至指责说，大祭司为他的孙子也娶了外邦女子。所以你可以了解到14节到16节，马拉基描述了当时的一个对婚姻不忠的。一个蔓延在整个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恶习。这段经文是讲了距离现在2500年前的人的故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这里面讲了一个重要的神学教导，就是神要立新约。这个新约使我们成了不一样的人，因为2到3节描述到，他们这些犹太人因为不能完成神荣耀的职责，所以神使他们失去了神祭司的职分。但是第4节说到，神说：“我所立的约是永远之约。”并不会因为这些犹太祭司的犯罪而被废弃。神圣之约是永远长存、必要成就的。虽然在马拉基书完成以后，神沉默了400多年，不再和犹太人说话，但是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前夜，用他的身体和血，与他的门徒们立了新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甘愿受死，并在第3天的复活，使他成为神给新的祭司们所预备的大祭司。在新约里教导说道，耶稣的跟随者则取代了立位人祭司的职责。在彼得前书里，神告诉我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凡是称基督为主的人，凡是愿意接受基督为救主的人，他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是要叫我们去完成那些没有完成神使命的祭司们所要去做的工作，就成为神的使者，去宣扬，招我们这些人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新约的设立，让神的救恩从犹太人扩展到其他主义的人，我们成为新约，成为在耶稣恩典之下的新的执事群体们。我们需要去担负起神在马拉基书里给我们的教导、劝诫、警醒我们的自己的人生。所以，成为祭司这段经文有2个对我们今天的在基督耶稣里的一个应用。第一个就是成为神的使者，成为基督徒就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成为了被神所拣选、呼召出来的君尊的祭司。我们不是普通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大祭司的职分。我们也自然就成了马拉基书里2章在这里面教导，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使命、这个职责，当我们成为宣誓、 或者内心接受主耶稣的那一时刻，这一使命、这一职责，就赋予在我们的新的生命里。你注意看第五、第六节啊，第七节，思想一下。马太福音，我在读马太福音，你们想一下是不是相似？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比马太经书2章5到7节，与马太福音的大使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复活后给门徒的大使命，不是一个新的使命，而是神早就托付给犹太祭司们的使命，因为他们的悖逆，不遵守神的命令，犯罪，以至于失去了神使者的这个福分。然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去享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使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神圣洁君尊的祭司，见证神荣耀的使者。这是神的恩召，神的护照，神的恩典，这是我们蒙福人生的蒙恩人生的一个起点。既然是使者，我们就要去完成使命，就需要了解神的心意。这就首先让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因为第六节和第七节说到，真实的律法在我们口中，人们也当由我们的口中寻求律法。所以学习和熟记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个人信仰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完成一个使者该做的事情。否则，当我们初始的外邦人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当他们询问起我们信主的缘由，我们主的教导的时候，我们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甚至我们的错误的教导没有真实的将神的律法、将神的道理教给他们，这是我们的失职。这样的失职不仅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咒诅，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后裔，因为他们看见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遵守的程度，他们会说：“你这样教我，你就这样说了，我就这样学。”所以，学习神的话，熟记神的话，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承认自己是神的门徒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为此，我们明年呢，要开始一个新的，或者说新的一个伴读计划，我会公布一个一年读一遍圣经的一个计划出来，在12月份。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自己一个人去读圣经不像样，3个月、1个月可以坚持，好一点坚持到半年，要不然就不读了，不好。我愿意和你一起，我来陪伴你们夫妻，陪伴你来读圣经。就我们3个人或者2个人，通过周末啊，我们来，我可以调整我的时间来陪伴你。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年能有更多的人 能够来完成这样的圣经的学习，也同时希望在建立一个群里，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将你这样一年读经的心得分享出来。每一天读的经文，或者每一个星期读的经文，有感动。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我希望能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我人生能在这里多久，包括你们能在这里生活多久，无论多久，一年、2年、3年、10年、20年，我希望在这一段时间里，你至少读过一遍圣经。我们详细的读一遍，我会和你一起来解释你所遇到的困惑。我的心愿就是愿你们在圣经上熟悉，因为只有这样知道，你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真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在传讲神的真道，因为后面我们就要学到第二个我要注意的地方就是。顺服的中心，在马拉基书里2章15节描述到，神还有能力的神，神的名字大有能力。为什么只造了一个亚当，并从亚当造出他的配偶，并设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因：为了得敬虔的后裔。所以，牧师要问你，为什么神只造了一个人？这块给你答案了，那是为了敬虔的后裔。同样，在罗马书里8章11节教导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靠着圣灵重生的。既然是同一个人，而且是圣徒，那么由圣灵重生的人都是敬虔的后裔，既是敬虔的后裔。我们就该以生活、工作为荣耀神为我们的目标，而不是随从世界，就是随从自己的肉体和私欲。读读圣经，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道，因为第8、第9节描述了这些犹太祭司被神弃绝的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偏离正道，不履行这个他们该有的职责，他们厌弃耶和华的律法。他们呢，其次呢，重要的一点，当我们不明白真道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在律法上，就像上面说的。瞻寻情面，就是歪曲的解释神的话语，片面的解释神的话语，你们听起来舒服，你们都得救了，你们在天堂上都有份，平平安安的去吧，让你们听起来舒服，让你们遵守起来容易。所以，这样的祭司为神所厌恶。同样，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之所以站在这里讲到，并不是说我的地位比人家高多少，乃是因为在一个教会里，我们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服事。所以弟兄姐妹们，了解神的真道是每一个神的门徒们应该有的责任。对比呢，他们失去救恩的那些教导，再对比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知道得救的确据到底是什么。得救的确据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为了你和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接受 愿意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生命的救主和主。要完成神的使命责任，就是熟悉神的话语，熟练的分享给愿意听的人，带领他们认识神，成为荣耀神、见证神心意的使者，不偏离神的话语，为了讨好人而歪曲神的话语。这是神，我们如此做，如此信，在基督耶稣里，有一天你必蒙夸奖。必须他像这块说的，你持守真道，在你的嘴里有耶和华的律法，寻求的人从你口中寻求，因为你是耶和华的使者，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主啊，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每一位愿意寻求你，就是让我们在你里面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就求你将这样的福分赐给那些今天还没有接受你作为你救主的朋友们，愿你的恩典，愿你的话语能够领导他，愿你圣灵的恩膏能够涂抹他，愿你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能够做一个蒙你喜悦的使者，一个见证你荣耀、享受你的平安和喜乐的使者。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